战火越来越激烈，日军决定把这些伤兵抛弃，要求这些女学生
旁边有石头叠起来的圆形坟墓，
这些其实都是孩童的坟墓。
只要这个声音一出现，一整天都在问我自己说，为什么国防部没有告诉我金门有攻击。
2025年，世界各国迎来终战80年里程碑，冲绳、济州、金门与台湾四座战后余生的岛屿，一段时间长河的故事。静好听全新节目《岛上有人》，邀请你跟着独立记者阿波，挖掘第一岛链的历史故事。
全球聊天室，每周带您了解国际焦点话题。
观众朋友你好，欢迎收看全球聊天室，我是全球王显瑜。中华民国法务部1月16号的晚上枪决了死囚黄林凯，这也是总统赖清德任内第一次执行的死刑。那其实讲到死刑的议题，不止在台湾，就连号称老牌人权国家、民主国家的美国也会吵成一团。拜登总统他在卸任的前夕宣布为37位死囚减刑，从原本的联邦死刑 Federal Death Penalty把它改成无期徒刑，但是川普立刻反击说，只要等到自己上任之后呢，他会立刻严厉的来执行死刑。拜登跟川普这两位总统迥然不同的做法，其实也展现出此刻美国社会对死刑的看法仍然是泾渭分明的。1990年代好了，那个时候有高达80%的民众都支持政府杀掉那些罪大恶极的囚犯，但之后死刑的支持率呢就逐渐的下滑，到了2024年，死刑的支持率虽然依旧是过半的53%左右，但是跟反对派43%的支持度，那个差距已经越来越小了。
美国总统拜登任期进入最后倒数阶段，宣布对37名遭判联邦死刑的罪犯减刑，改为无期徒刑，为岁末年初增添一丝舆论的烟硝味。
We are sacrificing the safety and security and concerns of the American public, as well as the family members of those that were adversely affected directly by this.
拜登要赶在川普就任之前再刷一波人权分数，强调不允许新政府重蹈覆辙，但白宫新主人对死刑的强硬态度恐怕不会轻易退让。
And I'm hereby calling for the death penalty for any migrant that kills an American citizen or a law enforcement officer。
一向以反精英形象在美国政坛立足的川普阵营，对于死刑的立场明确。在他第一任期，联邦司法部就恢复沉寂17年的联邦死刑。
Well, the Trump administration has generally been supportive of the death penalty. Jeff Sessions, the previous attorney general, talked about how he wanted more death cases brought. They were always headed here.
美国对联邦死刑向来十分谨慎，唯有大规模贩毒、谋杀、叛国等重大罪行才会透过联邦法院求处死刑。最高法院甚至在1972年就已经认定联邦死刑有违宪争议，过去几度暂停。不过到了川普第一任期，又执行了13次联邦死刑，创下美国联邦政府创立以来的纪录。而刑罚标准的定定，就像反映美国民意和社会问题的镜子，呈现出拜川政权交替之际那些一直没有解开的结。
And of course, there are about 2,100 people on state death row throughout the country whose death sentences will not be affected by this decision. But you know, part of the motivation for President Biden today was recognizing the racial bias and the unfairness of some of these federal death sentences.
You find that for each set of those cases.You're more likely to be sentenced to death, and you're more likely to be executed if you're a defendant of color.
种族问题与死刑存废交织成美国复杂的社会冲突。时代不断演进，90年代曾高喊支持死刑的拜登，如今也改口，对受害者家属表达同理之余，依然强调不能再用国家权力执行死刑。
I grew up in the 80s and the early 90s. I understand the crack epidemic and the fear it had in the African American community, which generated the law of 1994.
而这次获得减刑的死囚名单，排除了3名犯下恐怖攻击与校园枪击的凶嫌。这或许是拜登个人的底线，也可能是避免惹来更多争议的权宜之计。
These three racists and terrorists who have been left on death row came to their crime. From political motivations. When Donald Trump gets to execute them, what will really be happening is that they will be given a global platform for their agenda of hatred.
民间人士担心，执行死刑只会引来更多仇恨和杀戮。而随着川普回国白宫，扬言要大力推行死刑，让美国再次成为拥有法治的国家。但生活压力与族群对立不退烧，死刑的争议和社会的动荡还会持续发酵。
台湾的这一声枪响，画下了死囚黄林凯他的人生句点，但也再一次敲响了台湾对于死刑存废的讨论。目前我国还有36个政府等着要杀掉的人，而执政党对于死刑的态度呢，也备受社会关注。这个背后更牵涉到法律的、政治的，甚至是国际外交的复杂问题。我们今天专访出版社挑衅文化法律人权类的主编王鼎玉。其实前几天我们也才跟鼎玉聊过，他是台北大学法律学系的硕士，曾经担任司法院大法官助理，也在知名网站法律科普组织法律白话文运动担任主编。好，针对这一次的执法，当然很多人是拍手叫好的，觉得说像黄林凯这种真的是坏到骨子里，这种纯粹邪恶的人当然要赶快处决掉。但很多国家不认同用死刑来解决问题。那欧盟对外事务部就发表声明说，他们强调数据跟研究都证明了死刑对于威慑或者减少犯罪的作用是非常小的，几乎是根本没有用。我们要如何来看待欧盟这份声明？
我们可以从两个面向来看，一个是外交的影响，因为毕竟欧盟跟其他国家对于死刑的态度就会影响到我们的外交；二方面是台湾内部的法律对于死刑的这样的未来有什么进一步的要求。那从外交来看，我们都知道世界各国呢，撇除中国跟俄罗斯的这样的一个发展，其实世界各国它彼此越来越强调所谓的价值观的这样的一个串联，也就是说，你是不是一个民主、法治、开放，然后很透明的国家？我是不是在这个基础之上，能够进一步可以给你去开展所谓的经济以及其他的一个深度的发展？那这是所谓的价值的一个外交的这样的一个概念。所以，如果在价值外交的这样的框架底下，台湾作为外交相对弱势的一个国家，那我们如何去跟其他国家做进一步的交往？那势必就要拿出更多的诚意，也就是我们要拿出更多愿意配合法律制度的这样的一个这样的一个怎么讲一个热情。各位观众一定很好奇哦，我们台湾对于这样一个死刑看起来好像是一个政治决定嘛，只要让国会来做这个统筹，让民意来做决定不就好了吗？为什么死刑一直成为国内一个这个伟大不掉的话题呢？原因是因为在马政府时期呢，我们有签所谓的两公约的施行法。那两公约的全称很长，我们暂且不论，那这样子把联合国公约透过法律的动作原封不动的把它包进来，那就要去承受或者是去接受两公约的某些要求。在两公约里面呢，其实联合国在运作的这个实务上，他们累积了很多的这样的一个决定。其中一个惯例就是说，世界各国如果你承认了所谓的两公约的运作，那你就要往所谓的废除死刑的这个路去迈进。施行法的这样的一个制定，也终究导向了台湾是要往废除死刑的这个终点去迈进。只是从现在往这个终点迈进的过程当中，要花多少时间，要累积多少民意，要如何去凑成最大公因数，是一个政治上的难题，但它绝对不会是法律上的难题。
好，一向强调 law and order 强调法治、强调乱世用重点的川普，他上台之后，美国政府对台湾人权问题的关注恐怕会减弱。那这对台湾的废死运动会有哪些影响？
从政治运作上，不管是从外交还是台湾的这样的名誉趋向，我想都不会让现在的执政党立刻往废除死刑的这样的一个终点这个大步跨进，这是不太可能的因为从美国的态度来看，川普上台之前就已经大力的去释放一些讯号，他就是以美国的利益为本位。那什么是美国利益啊？你就是要让美国呢能够巩固他这个物理上的领土，并且呢在外交的这样的一个这个串联上，他能够得到自己最大的好处。所以他就不断的释放，就是以美国为本位的这样的一个外交的运作的模式。那如果是以美国利益为优先，那台湾这个岛上这样的国家，你里面到底有没有死刑，自然就跟美国的利益并没有产生太多的因果关系，那也就不会是川普上来之后非常要这个第一时间去关心的这个东西，那自然也不会对台湾内部产生什么压力。那二方面，就像刚才提问中提到的，就是 在美国跟欧盟之间，两个都是超级重要的这个外交伙伴。那可是，在顺序安排上，那当然是以美国这样的印太地区的这样的一个老大哥为优先去这个巩固的对象。如果凡事有一个优先顺序的话，那当然是以美国的这样的态度为优先，那自然也就不会把废除死刑或者是停止执行死刑当成一个政府必须马上去做的一个事情。那最后呢，也就是台湾的民意。那台湾民意这边呢，当然我们长期看到媒体做民调，都是超过七八成以上是这个反对废除死刑的哈，所以赖政府呢，他在近日呢开启了执行死刑的这样的第一枪，那我想也是这个很配合我们刚刚所提到这样的一个发展脉络。
这次法务部枪决了黄林凯，但其实之前有很多媒体跟民众认为台湾是实质废死的，就是。法律上虽然没有白纸黑字的把死刑给废除，但实际上死刑几乎不执行了，所谓的实质废死。那请鼎玉帮我们解析一下这四个字，好，实质废死，它有什么样值得探讨的地方？还有这次的黄林凯案件有哪些争议？
原因是因为大法官呢，在透过判决的这个做法里面，他要求在判决的这样的一个形成过程中，你的那个难度就拉得很高，好。举一个最难的东西，比方说就是要求各省级的法官都要一致判死。那我们都知道刑事原则上会有三审，一审的三个法官，二审的三个法官，那这个最高法院的几个法官，那全部加起来都要一致认为说这个某一个被告他是一定要判死的，这个叫一致决。所以现在的死刑依旧存在，那也就发生了昨天的死刑执行的状况。只不过大法官透过之前的判决认定，我们死刑的刑程必须要通过非常非常严格的这样的一个程序要件，所以也让外界，尤其是有一些媒体，就会冠上所谓的实质废死这样的一个称呼。那话说回来，那为什么在录影当下的前天哈会发生这样死刑执行的状况呢？不是说好要这个拉高所谓的死刑执行这样的难度吗？原因是因为从法务部的这样的声明可以看到，他们认为在一开始的这样的审判过程中，各省级的法官呢都认为这个被告应该要处以死刑。那二来呢他也没有违反其他大法官所讲的那些程序要件。举凡像是这个人有没有心智状况不稳定的一个情形，而不适合来接受审判，他们研判并没有这样的状况，所以在程序要件满足，然后呢，这个也躺在，应该说这个案子也躺在法务部这个待执行很久了，所以法务部就在昨天来启动这样的执行。不过就事论事这起死刑执行呢，在法律上有一个灰色地带，也供各位参考。在当时大法官来做出这样子拉高死刑程序难度的这样的判决之后，那在那个判决的尾巴有特别提到，现在还没有被执行死刑的诸多这样的受刑人，他们是可以拿这个案子去检查他们自己的旧案有没有违反大法官所说的也就是可以启动所谓的非常上诉。那来执行死刑的这样的被告，那他其实他的律师有正在筹备所谓的非常上诉的动作。那按照过往的惯例虽然法律并没有定那么细，但是按照过往的惯例呢，其实在准备非常上诉的过程当中，那这边法务部呢是比较不会去积极的启动这样的死刑的动作。所以这样启动死刑固然某些程度上它是符合了大法官对于启动死刑的要件，但是他却没有让这个被告或我们说受刑人，他没有去得到他该有的这个非常上诉的机会，这也是一个可以可受公平的一个讨论的地方。
谢谢王鼎玉老师的深入分析，也感谢您收看今天的全球聊天室，我们都会为您搜集来自全球的焦点话题。我是王显瑜，我们下次见。